董父告诉于顺，方才我卖黑桃的时候啊，发现一个怪事儿，就在附近的一个屋子里绑着个大姑娘，皮肤很白，嘴角有个俏皮的小痦子，看那意思啊，准是抢婚的。你说这人也是，人家女方不同意，你抢了来跟人家成亲，能跟你过好日子吗？哎呀，我真替那姑娘着急，太可惜了。我要不是外乡人呐，我非管这闲事不可，非把这姑娘救来不可。于顺听完这番话，当时一愣，哎，董父啊，这个女的哪块有痦子？哎，左边嘴角的，就在这儿。啊！于顺吓了一跳，他立刻想起来自己原来的恋人桑敏宝了。如果说他在出发的时候，博洋没有跟他说方回到雷泽北墟去找桑敏宝，于顺也想不起来。正因为博洋跟他说了，方回可能要领桑敏宝到野溪找你，叫自己多留神多注意。哎，这董父就发现有个姑娘被绑，嘴角有痦子，是不是桑敏宝啊？不能啊，这离尾水太远了，他怎么能一个人上这儿来呢？即便他来，也应该有方回陪着，有方回就不会让桑敏宝落到歹人手里。是不是呢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那位说了，于顺是不是杞人忧天呐？听说人家姑娘嘴角有小痦子，就联系到桑敏宝身上了，还真不是瞎联系。被绑上的姑娘正是昔日于顺的情人桑敏宝。桑敏宝怎么到寿丘来了？怎么又被绑呢？这真是啊，该着的事儿。本来博洋奉了带水豹之命，回到了珠峰，就跟方回说了戴大叔的意思，看看桑敏宝成亲没有，如果没结婚，就把他带来成全他和于顺的婚事。原来三月前，桑敏宝的父亲雷泽北墟的李正因患疾病不治身亡，桑敏宝悲痛欲绝，在家守丧不出。就在这期间呢，博洋返回了尾水。博洋本来受小夸父的密托到尾水，一方面报告大家于顺等人的行踪，另一方面打听一下，要这桑敏宝没嫁人，就把他带到于顺的身边。因为当时小夸父看到杨武初去世，于顺孑然一身，30岁没说上媳妇，心里着急。又听说于顺跟桑敏宝过去交往密切，彼此都有意，于是也没有跟于顺说明白，让博洋见机行事，最好把桑敏宝带来。谁知博洋返回珠峰，桑敏宝父亲死了不到一个月，不便外出，有闲听说于顺在野溪，就带着全家西行找顺。博洋一看，那咱就走吧，就陪着一家人到野溪了。临行前只好把带桑敏宝的事儿托付给方回。方回说这是好事啊，行，我到他家问问去啊，你先走吧。那就拜托了，博洋带人走了。方回来找桑敏宝，桑敏宝因为带着孝不能走，就跟他说了，你等我合计合计。方回就等回音，哪知道博洋走了之后不久，于顺就娶了陶氏二女，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娥皇女英呢。博洋到那一看，于顺已经娶妻了，当时没敢提桑敏宝的事儿。再说那个年头通讯工具几乎没有，不像现在 打个电话把情况一说就得了，那时候没这个。他这边不提，方回那边可真上心了。过段时间，方回打听到桑民宝热服已满，就来到了雷泽北墟，把小夸父转托他的意思说了一遍，想带着你去野西见重华，成全你们两个的婚事。桑民宝心里非常高兴，因为当初啊，两人就好过，是情人是恋人，哪知道杨武初来了。于顺跟杨武初一接触，桑民宝不高兴了，女孩家嫉妒心强，行了，我不理你了。就这样，他断去了和于顺相爱的念头，可是心不死啊。谁给他介绍男人，他都拿于顺的水平去衡量，没有一个能赶上于顺的，就没有出嫁。这次他父亲临终前对他终身大事还不放心呢，又因为他与哥哥不和，所以爹爹更着急了。今天方回说于顺还没有成亲，杨武初故去了，你呀赶快到野西去带水报成全你们。就这样，他收拾东西择日启程。没尾巴猴灵甫听说了也要去找于顺，非跟着不可。就这样，三个人选好日子动身启程，一路上小心夜宿饥餐渴饮，十分辛苦啊。桑民宝脚都起了泡了，还一个劲儿的催着赶路。方回和灵甫一看桑民宝一路上挎了个包袱，一时一刻不撒手，怕他累，就想替他拿一会儿，他都不让。后来才知道里边包着一匹他亲手织的丝绸，准备染成于顺喜欢的颜色，给顺做一身衣裳。就这样，三个人一路西行。这一天来到了朱东村落，看看天色不早，就要找人家借宿。这里人很好客，张罗着安排他们住下。一看桑宾宝是个未婚女子，就把她安置到已故李正雪伯的闺女房里。桑宾宝进屋一看呢，哟，有个姑娘正在那用丝织锦呢。桑宾宝最喜欢纺织了，没想到千里之外的路途中遇见与自己一样的纺织女，心里很高兴。一看这姑娘年纪与自己相仿，更感亲切。俩人一交谈才知道姑娘叫雪乙，比自己小两岁。雪乙姑娘性格开朗，就喊桑民宝叫桑姐，桑民宝也亲热的叫她雪妹。哎呦，好像相识多年的姐妹似的。桑民宝啊可有本事，那是高级的纺织工，随便指点了一些纺织的技巧，听得学姨赞叹不已。哎呀呀，想不到桑姐还是纺织大家，你妹子我在这方圆几百里纺织可以说是拔尖的了。今天见到桑姐，这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桑姐啊，你带没带来你织的丝绸啊？一定比我强好几倍，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？看你说的，我织的比你差远了。雪妹要看啊，那只好献丑了。桑民宝把自己的包袱敞开，拿出一匹白丝绸来。那位说，这你说什么？哎，这可是关键，你记着啊，这白丝绸将来有大用。薛姨一看顿时觉得眼前一亮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，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天，又迎着未落山的太阳看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丝料纯，织工巧，这是天上仙女织的，我没见过。哎呀，今天天上掉下个神织女，让我长见识了。 哎，他看着看着打个愣神，一指绸布两边织上的稍显得发黄的一些暗纹。桑姐啊，不细看还发现不了，怎么这丝织的边上有点暗纹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桑民宝笑笑说，这是我特留的标记，我织的这匹呀，全是用的精中选精的蚕丝，只在两边上用炸蚕丝为经线织上去几行暗纹，一件这种原丝绸就只是我织的，到哪里也错不了，但这绸子一经染色就看不出来了。哦，闹了半天是人家贴的品牌防伪标志。学姨一看桑民宝有如此过人的精巧技艺，两人聊了一夜，是越聊越投机，越聊越亲，于是就结拜成了姐妹。两人整谈了一夜，桑民宝才知道学姨家可不是一般人，他的祖上曾任过少昊时的五色公正，五色公正就是掌管纺织的最高官员，后来辈辈相传呢，人家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的，而且都有祖传纺织秘技。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，心结听书吧。
拿现在说，就是中华老字号。学乙的父亲叫雪伯，学乙还有个哥哥叫雪焕，他们是亲兄妹，但是就是不一样。学乙姑娘哪都好，雪焕就不行了，这个孩子心术不正，什么也不干，到处弄一般人，不是打就是闹。雪伯一气之下，自己的秘密技术不传给儿子了，传给了一位从野西南河山来拜师的徒弟，叫灰丁。灰丁家在河山，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这一带，花木繁茂，盛产牡丹呐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曹州牡丹甲天下，曹州就是指的菏泽这个地方，鲜花品种很多，所以前人就用这种花制成各种的色饼，干什么呢？做染料啊，染制丝、麻、裘、鹤等衣料。灰丁呢，生在这个地方，学了一手专制各色色饼的技术，可以说人家是带艺投师来拜雪伯为师，是专门学习雪伯染制中的丝收秘技。雪伯一看这小伙子非常诚实，临终前把丝收技法传授给他。原本老头的意思呢，把女儿雪乙也许配给灰丁为妻，但是还没等说呢，一口痰上不来，去世了。你说这不耽误大事吗？以上这些话，学乙一股脑的对心结石的桑姐全说了。学乙也问桑民宝的终身大事，桑民宝就把这次去虞舜那里和他成亲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哎呀，那我可得提前恭喜你了。哎呀，还说不好的事儿呢，不能。要不舜怎么能会派人请你去呢？哎，成亲那天你可一定叫我。好啊。两人一直聊到天亮，桑民宝要走，姐妹难舍难离，太投机了，又领着桑民宝见他的母亲，桑民宝认为干娘，把老太太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依照学乙的意思啊，要带桑民宝去拜见自己哥哥雪焕，被母亲拦住了。算了，你呀别找事儿了， 你哥哥不成才，这不嘛，从昨天就没回家，不知道混哪儿去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就这样，桑民宝辞别新任的干娘和妹妹，与方回灵府一早上路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就到了旦东故堆。一介绍，俩人一看是于顺的好朋友到了，热情款待吧，每顿饭非鱼即肉，还有好米酒，款待特别好，一连住了两天。灵府辞行，告诉尔不虚，我们得走了，我们这次是送桑民宝到于顺的成亲，我们得赶路啊。俩人一听吓坏，当着姑娘面不好说，赶紧找到无人之处，跟灵府方回低低的声音说，哎，怎么又来一个呀？于顺成亲了，娶的是双胞胎姐妹呀，一个叫陶大姐，另一个叫陶二妹呀。这又来一个，他知道不知道于顺已经结婚了啊？方回吓坏了，不知道啊，如果桑民宝知道于顺结婚，他也不能来呀，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可糟了。这还有呢，我听说呀，这双胞胎呀，还不是老陶家的，是天子之女，一个叫娥皇，另一个叫女英。哟，方回不乐意了，闹了半天，顺子也变了。哦，有了天子之女，就忘了家乡相好的了。可是你别让我们来呀，现在把桑民宝带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桑民宝本来就是烈性女子，心高气傲，等到今天她没结婚，也就是惦着顺子你呀，我们怎么和她说呀？先别走了，咱们琢磨琢磨怎么办好吧。他们又住下了，他们两个人在这一住，不提去也惜，桑民宝如坐针毡，急呀，暗地里一再催方回和灵府，咱们走吧。可两个人呢，主人这么热情，咱们多留几天吧，咱们就这么走，多不给主人面子，都是朋友啊，再多待几天，又住几天。桑民宝实在等不住了，如果你们要是不想走，我就自己走。哎，别，我们后晌喝酒的时候和尔不虚琼桃说说，让他们派一个人陪着我们啊，省走冤枉路，还得走十来天呢。好吧，终于盼到打算启程了，心里还不踏实。到了夜色降临，他偷偷的来到尔不虚他们喝酒的地方，躲在暗处听听他们商量什么时候启程。这一听正赶上方回说话呢，你看桑民宝非要走不可，拦不住了，得想个好办法瞒着他不再走才行啊。熊桃说，哎，我何尝不这么想啊，但是总想不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你想，人家大姑娘千里迢迢来投亲，这要是看到重华已经娶了两房媳妇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桑民宝在外边听了这话，真如同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扬子江上断缆崩舟一样。什么？重华已经成亲了，还娶了两个，是不是听错了？这时方回接着说，最难办的是啊，哎，我们俩对他说，戴大叔让我们接他去成亲的，你说顺先娶了两房媳妇，让我们里外不够人，这桑民宝不得埋怨死我们俩呀？人家一心一意的来了，一路上千辛万苦，脚上打了泡都磨破了，一声不吭跟着走，谁知道到头来这么个结局呀、啊、想到这儿啊，我心都想哭啊，我怎么和人说呀？桑民宝现在听清了， 脑袋嗡嗡在响，再也忍受不住了，再也不用听了。他用手捂住嘴，怕哭声传出去，用手扶着墙跌倒了。他突然感到身上一点力气没有，咬着牙用最后的力气慢慢的离开那里。屋里四个人还不知道呢，还在谈怎么瞒住桑民宝，谈了一夜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桑民宝想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还去找于顺到野西吗？人家娶两房媳妇了，我算干嘛的呀？说我回去，回家，我怎么回去？临走是跟我哥哥说的明白，我嫁给于顺永远不登家门。另外路太远了，我一个女人怎么走啊？天哪，我上哪儿去啊？可是我也不能在这叫人家为难呐，埋怨有什么用？哎，我走吧。人呐，要有志气，就是死在外边，我也不再见于顺。就这样，他悄悄地走了。那四个大男人还不知道呢，直到第二天，他们才发现桑棉宝不见了，跑哪儿去？四下寻找，不见踪影，一连两天没找到人。坏，甭问，肯定桑棉宝知道了实情，他跑了，能上哪去呢？便一赌气寻了短见呢，方回急坏了。林甫说，别着急，还不至于，我看肯定他走了，不在这儿，上哪儿找？他能上哪？他可能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直接到野西去找崇华算账，二是返回渭水，但返回渭水可能不大，路太远，一个人回不去。再说父母都去世了，回去找谁呀？哎，突然想起了，几天前刚认识一个干娘，他一路上念叨个不停，兴许到那儿去了。对，咱们分两路去寻找。就这样，熊桃、灵甫去野西，方回而不虚去朱东村寻找。他们找的路线挺对，可是晚了。确实，桑棉宝一想没地方可去，到朱东虚去找干妹妹吧。这一天接近了河南岸的朱东虚，有个渡口，姑娘就想上船过河去找干妹妹学艺，哪知刚到的这，突然从岸边的树林里蹭蹭蹭窜出三个男人，用布戳把桑棉宝脑袋一围，随后捆起来是扛起就走。